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讲述一个故事《寻秦记》。秦呢，是古琴的琴。这个故事起源于古琴艺术家裴金宝老师的个人经历。在5年前，裴先生在家中收到了两张孪生的古琴，两张琴出自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之手，来自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张琴前后脚来到裴先生家中，裴先生发现琴腹中竟然藏有字。原来这两张琴是明朝一位琢琴师手中的孪生古琴，失散了447年。湖南卫视热播的纪录片《百星百将》也曾讲述了这个故事。裴金宝是何人呢？中国著名古琴表演艺术家、琢琴家、古琴修复家。古琴界有南裴北李的说法，他师承乌门琴派的古琴大师吴兆基先生。王彦峰先生和裴先生的学生纳兰条路历时18个月，将裴先生的故事写成了剧本，搬到了墨尔本的舞台上。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叫王彦峰，是《寻秦记》的编剧和导演。
大家好，我是裴金宝，在剧中扮演我自己，同时呢也扮演了明朝的周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裴琴子，是裴老师的女儿，那在这个《寻秦记》这一部古琴音乐剧当中扮演周玉凤这一角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纳兰条路，我是裴先生的弟子，我在《寻秦记》中任编剧一角，同时是扮演蓉儿。
大家好，我是张长弓，是裴金宝老师的弟子，我在《寻秦记》中扮演尹之。
谢谢，谢谢各位。其实这次我可不可以理解是裴金宝带着自己的徒孙徒弟一起过来去演出这场古琴大戏，可以这么理解吗，裴老师？
可以这样理解。主要呢是我们呢想把这个故事呢就是传达给观众，因为这个故事呢它不但感动了我，同时呢也感动了呢我所有的那个朋友和学生。所以呢因为呢正好有这个机缘，纳兰条路呢他就把这个真实的故事，一次奇遇吧，就是447年的两张琴在我的身边发生的故事，再把它编成这样一个剧，那么搬到舞台上，这样呢也可以呢就是宣传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也可以呢就是宣传我们中国所提倡的忠孝义情感这些内容。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和纳兰，你们两位是此次这个《寻秦记》的编剧兼导演，那么什么样一个机缘巧合，两位是请到了裴老师，并把裴老师亲身所发生的这个故事给带到舞台上的？
那么我很有缘呢，通过我的好朋友纳兰结识了裴老师和裴老师的一家。那么就在1年多前呢，我们去苏州呢，到寒山寺去替我父亲来拜访寒山寺的星空大师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到了裴老师讲到了一个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就是有一对明朝的古琴，前后一周呢送到裴老师家去修复。裴老师也是琢琴大师，也是修复大师。那么他突然发现这对琴呢极其的相似，那么最后在修琴的过程中，他终于发现这对琴原来是源于457年一个琢琴师之手制作出来的，那么在他们家相遇了。所以呢湖南卫视也拍了一个裴老师纪录片，就是告别这对琴，修好了以后他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和难受。我和纳兰就通过这一个事件，我们就把这个事件编成了一部小说，我们俩来合著合写。那么这部小说呢我们又简化成了剧场本，就是通过这个剧本，我们和裴老师的主琴为古线，通过不同的西洋乐器和不同的表演方式，一些这些 cultural blend， 那我们就把这部剧和裴老师一起搬上了墨尔本的舞台。
我想知道这部剧啊，《寻秦记》其实是我可以理解成中国的古装剧吗？一个穿越剧，可以这么理解吗？
在我的理解看，这应该是一部古琴的音乐剧，它是以古琴为主线，作为一个线索，同时古琴演奏家也化身为剧中人， 所以我们同时借鉴了西方音乐剧的表现形式。全剧总共分为六幕，每一幕都是讲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整个六幕串联起来就是讲述了这么一个从现代穿越到明朝，探寻这两丈情前世今生之旅的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其中也有忠孝节义，表达的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优良的传统美德。毕竟古琴是灵魂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全剧总共用了十首非常有代表性的无门琴派的曲子，大多数呢是我们裴先生亲自打谱的，年代也比较悠久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脍炙人口的广受琴友欢迎的曲子，非常有我们裴伯文琴的代表性。其中最后一幕的主旋律《相见欢》呢，也是裴老师在20多年前谱写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搬上舞台，所以这次我们寻琴剧的上演等于说是裴先生20多年前的曲子第一次搬上舞台，而且是在我们墨尔本，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还是想知道两位如何把裴老师这次请到墨尔本的，裴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来到墨尔本这个地方去演奏呢？我知道您以前去过新加坡演奏，您在国内呢和您的女儿也有很多场的演奏的戏，为什么这次来到墨尔本选择这么一个城市带来这么一段特别有中国文化历史气息的故事？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墨尔本呢也是我们南半球华人的一个居住中心，那么就是我们华人的传统的精神还在这里在继续在传承。那么我想呢，把这个我们中国人所喜欢的这件乐器，所呢愿意呢看到的故事这个面貌，因为这个故事的面貌呢，那就是和我们古代传下来的这些戏曲啊有十分类似的情节。那么我想呢，把这一个古琴的音乐剧如果搬到墨尔本演出的话呢，应该说是很好的一次传播文化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机会，所以我就是非常愿意过来。那么王艳峰、纳兰条路他们一讲起来以后呢，我浑身的血液就沸腾起来了。像以前呢，我们只是上舞台演出，从来没有要有一种身段，要有一种表演，从来没有经历过。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我女儿裴琴子，我弟子张长公，我女婿鲁庆，从来没有在舞台上表现过的。那么临时到了墨尔本才学起来，我发现呢，就是墨尔本的华人们呢非常团结，为了完成一件事情呢，都是同心协力的。苏州来的，包括我，包括我的弟子们，把自己的全部的能量都发挥出来了。在短短的2-3天的时间里面，就把这个舞台的身段表演呢搬到舞台上来了。我希望呢，那个就是还有呢第二次、第三次，希望呢能够继续下去。
裴老师他们的表演、演出呢和准备并不是一朝一夕啊。我们当把剧本做出来以后，我和纳兰就去了苏州。我们在苏州就开始和裴老师一家琴子长工、鲁庆，我们就在家里开始一遍一遍的排练。那么在墨尔本的时候我们用视频排练，就是岳阳视频排练。等到裴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几次大连排，都是一排就是8个小时，所以大家是非常尽力的。正像很多侨领他们说，我们这次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开华人的文艺舞台先河。我觉得我们有几个特点，我想在这里边向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特点就是由我们澳大利亚华人自己原创编剧和导演，同时我们和国内的古琴大师的整个的艺术团队来合作一起。第二点，我们有 Didgeridoo， 有大提琴，有澳大利亚的本地的演员的加入，那我们是用本地的演员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表现的是一个跨国界的一种大爱，一种悲欢离合。但是最后呢，我们所有的爱和慈悲呢都隐藏在艺术和琴音里，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整台剧，我们大部分的歌曲曲目都是裴老师 他们吴门裴老师打谱的这些古琴曲，像纳兰刚才说的《相见欢》，
嗯，
那么就是裴老师其实在几十年前为自己的太太做的一首古琴曲，那么他一直没有拿出来，这次就拿出来，
嗯，
我们就用了这个曲作为大结局，
嗯，
那么同时这个曲的《相见欢》的词也是我和纳兰来填的一首古词，叫《相见欢》，他的词叫秋江月落残宫，太匆匆，寄我弦歌云上凤游中，枫桥泪，旌旗坠，引雷同，来世高山流水万壑松。
纳兰，其实我知道你的身份不光是一个古琴的演奏家，你还是一个网络的作家，可以这么理解吗？
以前高中毕业的时候写过两本网络小说，但是也是自娱自乐形式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弹琴和写作都是让我快乐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两样东西可以为我带来一些掌声啊什么，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主要是我沉浸在这样一个创作的历程当中。所以我3年前也是在墨尔本很多好朋友的扶持下，第一次走上墨尔本舞台之后，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把我老师请到墨尔本，所以这3年来也是在大哥的帮助之下，我们这个寻秦记的创作历程真的是一波三折，就是其中也是经历了很多，也有困难，整个这个过程是令人享受的。当我老师全家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澎湃的。
问你一些寻秦记之外的问题，我想问你，你是怎么从师裴老师的？因为人家说裴老师一定得是一对一的教学，还有就是裴老师不轻易收徒。
对，这个故事还挺曲折的。
嗯，
就是我小时候吧，12、13岁的时候，有一次看《笑傲江湖》，里边是有很多的古琴曲，我就非常喜欢。然后正好插播广告的时候，我就转到了中央电视台，就看到了一个苏州的老先生在弹古琴，当时弹的好像是《阳关三叠》。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老先生演奏的古琴，然后又知道是苏州的琴家，我当时就立志有朝一日一定要拜这个老师为师。
嗯，
因为功课特别的紧张，一直都没有机会拜裴老师为师，直到高中毕业之后，我都来到澳大利亚了，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彻底闲下来了，似乎真的可以认真的学琴了。
嗯，
然后我就当时没有琴，想要买一张琴，就自己随便在百度上面百度了一家琴馆。当时那个琴馆说我们的琴都卖光了，但是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老师，这个老师不光是著名的古琴演奏家，同时还会酌琴，他说你可以联系这位老师。然后我当时就拿到了裴老师的手机，我就打到了裴老师家，是裴老师亲自接的电话。我就说裴老师，我想让您指点我几下，我当时真的是初茅庐，也有点张狂。然后我就说我就想学几个曲子，然后我爸妈妈就在一个风雨夜我们去拜访裴老师了。
嗯，
非常巧合的是，当我第一眼看到裴老的时候，我一下就认出来这就是7、8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位老先生。
嗯，
然后当时我就说裴老师，我真的很喜欢古琴，我希望可以跟您学琴，但是我爸特别反对我弹琴。
嗯，
他觉得我应该心思多花在学习上、事业上。然后他就说裴老师你不要收他，我女儿就是想出风头。
就是您的父亲跟母亲带着您一起去拜见裴老师的时候，
对，
您的父亲当场跟裴老师说您别收纳兰为徒，就这么个事情。
是这样的。
然后我当时我就哭了。
嗯，
我说裴老师，就是我为了跟您学琴我等了整整7年。
嗯，
我说人生能有几个7年。
嗯，
我说我这次是一定要跟您学琴。然后裴老师当时就给我拿了纸巾，就是为我感动。
能看到裴老师和纳兰的这个眼睛中荡漾着泪花。裴老师，我记得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篇文章，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不方便说他是谁，但是呢他说呢，您不光是弹琴酌琴还是古琴修复大师，他把他的孩子送到您这学琴，用了您的琴弹完这个古琴之后呢，他的孩子手上有一股香味。
有这个事情的，在我的作品中间是很难得的。
嗯，
那么这批木头呢，是苏州有一条小巷子里，有一个家庙，大户人家的家庙。
嗯，
那么那个时候是城市改造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家庙那个拆除了。这个家庙呢，就是离我的老师家不太远。
嗯，
那么我老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是马上通知我。
嗯，
所以呢，在这个庙拆下来的木头里面呢，买到了一批可以制琴的材料。
嗯，
那么就制了一批琴。
嗯，
制完了以后呢，也不知道它有没有香味，不知道的。
嗯，
也可能呢是不同的材料，它组合在一块酝酿出一种味道。
嗯，
哎，这个味道呢，它是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嗯，
每次檀都有。到现在呢，这张琴到现在做了应该有30年了，
嗯，
还是有香味儿，
嗯，
要弹琴的时候才有香味儿，
嗯，
有这个事情很神奇，它怎么会有这个香味儿呢？
对啊，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
就是我认为呢，因为家庙里大户人家呢，他闻的香都是真香，
嗯，
哎，那么这个木头呢，常年累月的吸收了这个真香的味道。它储存在木头的纤维里了，做成琴了以后呢，它的底板呢那种材料和它组合在一块儿，可能激发出它的香味儿，也可能呢是琴弦的震动，
嗯，
把这个香味激发出来了。
嗯，
它是什么样一个机制，我到今天还不明白，但是这个事情是确实
确实真有的。您当时酌情选择这样的木料，是不是只是知道这个木头有香味，但是并不知道弹琴会把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没有，
嗯，
就做琴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它有什么味道，
嗯，
只是看它呢，拿在手里听它什么声音，
嗯，
看它什么形状，它是什么材种，
嗯，
它呢那个就是老化到什么程度，
嗯，
我关注的是这个一点，
嗯。
那么它什么味道呢？一般呢，云杉嘛，它是就是云杉的香味儿。
嗯，
在那个就是酌琴的过程中间呢，它就是有云杉味道。
嗯，
这个香味儿我倒还没有注意到，自己感觉很神奇。
嗯，我现在听了也很神奇，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也会觉得很神奇。裴老师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巧合。
嗯，
我想问问裴晴子，父亲是非常出名的古琴表演艺术家。酌琴是古琴修复大师，你也是跟着父亲来学琴的。我们刚刚问的纳兰，裴老师的徒弟，就是这么一个学琴的经历。在你眼中，您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因为我自己这个应该算是近水楼台吧。
嗯
嗯，其实我第一次接触琴的时候，据后来我父母告诉我，应该是在我妈妈的肚子里。所以其实我
就开始了，
还没有出生的
时候，属于胎教式
胎教，
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在听着这个琴曲了。然后呢，我出生其实是出生在重庆，因为我母亲是重庆人。
嗯，
到4岁的时候就来到了苏州。
嗯，
到了苏州过后呢，就一直家里面就很多的人过来跟我父亲学这个乐器。其实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不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他一直是伴随在我的左右的。
嗯，
然后家里面每天都来很多人，
嗯，
每天都拨弄琴。嗯，我就很好奇。
嗯，
然后就跟我父亲说我要学，但是我父亲说不行，你不能学。
嗯，不让学。
对，不让学。
嗯，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还没有琴高呢，你怎么学？
嗯，
我们一张古琴的长度大概在120公分左右。
嗯，
那么那时候它还太小嘛，没有琴的这个长度，所以学起来其实是比较吃力的。
嗯，
然后呢，我父亲就拿这个琴啊竖起来，
嗯，
比在这个门框上面。
嗯，
然后画了一条线。
嗯，
在那个线的旁边呢再画了一张小小的琴的样子。
嗯，
他就跟我说你自己看吧，等到什么时候长到这么高了，
嗯，
就来跟我学。
那个时候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赶紧长大？
对啊。
嗯，
我就天天跑过去量，天天量，天天量，哎，怎么还没长高？
嗯，
突然有一天我就想着，哎，我父亲不是自己做琴的嘛，
嗯，
那可以给我做张小琴嘛，
嗯，
然后我就把这个
做了一张小琴，
对，我就把这个想法就跟父亲说，然后他听到了以后，当时就很开心，
嗯，
他觉得这个孩子是真的是自己想要，
嗯，
然后后来呢，从6岁的时候开始，就是也不叫正式开始学琴吧，就是玩儿。
嗯嗯，
我就弹右手的内容，因为我们古琴是需要左右两只手配合了去弹的。
嗯，
左手呢会要花一点点力气。
嗯，
所以那时候还小，手指头还比较嫩。
嗯，
我父亲帮我按左手的琴弦，
嗯，
我来弹右手的琴弦。
嗯，
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就开始接触到古琴了。
嗯，我不知道你说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身旁的父亲真的又有一些感性，想到了自己女儿学琴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我呢就是心中呢有目标的，
嗯，
也希望她能成才。
嗯，
但是呢不能拔苗助长，就故意呢就是设一道门槛，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她呢就是，哎，我也得到，我也努力的， 不是我轻易能够得到的，就是我是有这种思想的指导思想。那么比如要把一张琴挂起来，
嗯，
把琴呢先放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用那个脚趾去弹琴，
嗯，
我也不怪他。
您不心疼吗？
哎，不心疼。
住的琴，
哎，我不怪他。
嗯，
那么他呢用脚趾弹，后来等他长大了以后呢，我就和他讲，我说你小时候用脚弹的琴啊，有一千年的历史。
嗯，
那是一张我自己收藏的宋琴。
嗯，
那个时候呢，我女儿懂了呀。哎呀，她说你宋琴给我用脚趾弹，她说你怎么不心痛呢？哎，我说不心痛。
嗯，
如果我突然说，哎，不许动，怎么样？
嗯，嗯，
我说小孩一下来以后，从此对琴怕了。我就是这样培养他的。
嗯，
哎，开始呢让他玩。
嗯，
不要把它看的呢，就是不要搞得太拘谨。
嗯，
这个事项呢，我是一直是有的。
我们现在听了关于很多裴老师收徒、徒弟跟着您一起学琴的故事，包括您的女儿也讲述了从小怎么跟着您学琴。我们再回到这部《寻秦记》啊，因为可能很多听众还是很感兴趣这部古装古情大剧。这是一部中国的剧作，这是一部讲述中国的历史，这是一部穿越剧。您把它带到墨尔本来，请用了很多澳大利亚的演员，甚至还有一些澳大利亚当地的土著乐器，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因为您的听众不光是墨尔本的华人，还有很多，因为无国界嘛，还有很多当地的本地人。有没有想过可能会有文化的冲突、文化的障碍、文化的隔阂，别人没有办法去理解？
那么最初我和纳兰一同来写这个小说，直到写成剧场本的时候呢，我们就编写舞台脚本。那么在编写舞台脚本的时候，我们的确想到了就是我们澳洲观众的接受度。
嗯，
这里边其中有文化冲突，
嗯，
其中有包括中国一些古老文化的深邃的东西可能不会被轻易理解，
嗯，
啊，那么我们就在这边呢，就尽量的使语言呢简单化，并且我们全剧是 bilingual 的，我们是有英文的 subtitle，
嗯，
而且我们的英文也是经过我们澳洲本地的 Trevor Hay 博士来亲自给我们来做一个最终的 modification，
嗯，
啊，那么我们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呢，我们也考虑到《寻秦记》这六幕呢，从《雨中秋》一直到《相见欢》这六幕，每一幕我们的故事其实它更像一个中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嗯，
所以我想外国观众也容易接受。那么事实上在3月3号演出完了以后，我已经接到很多的当地澳洲朋友的表示对这个故事的感动，主要由古琴演绎这个故事，他们理解到中国这种古琴的艺术的这种空灵深邃和和谐大爱。其实3年前我和纳兰是第一次把古琴剧搬到澳大利亚的舞台，是我们第一次做，那个时候我做他的总导演，其实我也是业余搞文化活动。那么这3年来我们做了很多的古琴的推广，尤其是裴老师的这个大吴门古琴，
嗯，
啊，那么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哪一天要把裴老师的古琴搬到澳大利亚的舞台。
嗯，
我们整个澳洲的团队和华人的社团，包括澳大利亚的一些主流的组织，
嗯，
啊，对我们这出剧给予了真的有力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呢，我们也难以把这个剧来办下来。我们就特别的欣慰，一个是我们澳洲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社区也是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社区，
嗯，
我觉得中国文化就是澳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
Mr. Robin Scott 也给我们发来了贺词，
嗯，
这我们那个英文名叫 Pining Strings Lingering Harmony，
嗯，
他也非常的 appreciate，
嗯，
啊，所以这出剧演完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的。对，
可以看到王老师现在是很兴奋，
是，
尤其是这部剧写得很成功，让我也能看到这个裴老师现在也是绕梁三日啊，还是想再来一次的那种感觉。
是的，
嗯，
感觉一场的话呢，就是这个工作做的还是不够。
您觉得哪个地方不够呢？您说了好几次不够。
因为为什么呢？
嗯，
第一个不够呢，我们是首次演出，
嗯，
从舞台这个角度来说，落幕和那开幕这个时间上啊，有时候呢没有做得很顺畅，
嗯，
比如时间拖得太长一点呢，闭幕了就马上开幕啊，
嗯，
这种都有一种情节在里边的。但是因为我们初次人手也不够，
嗯，
所以呢还做得不太好。第二个呢，以前上台就是演奏，
嗯，
没有这么许多肢体的语言的，都是临时学起来的，
嗯，
尽管是发自内心的。指导老师林老师，他是粤剧的一个著名的表演家、艺术家，
嗯，
是临时指导的。他叫我们动作呢是一个外部动作，只要你发自内心，
嗯，
尽管话这样讲，
嗯，
但是呢，我感觉呢，还没有到那种自由自在的地步，
嗯，
这个是我们自己心里有这个遗憾。我想呢，如果再来两次三次，
嗯，
哎，
还要来两次三次，
对，
嗯、
就。
我
那个学生就是我们苏州青春版牡丹亭的女主角一号叫沈凤英啊，
嗯，
他们新版的牡丹亭来了200多场了，他到最后是完全成为剧中人了，所以我们呢现在呢想完全的投入，但是呢总觉得是初次还没有太成熟，
那就继续再来两次三次，
嗯，
200次。王老师的目标是多少次？
我觉得裴大师他向来都是虚怀若谷，他做人做琴他都是我的榜样，是我的老师。
嗯，
你看我们寻秦记其实大获成功，
嗯
啊，墨尔本的侨团、当地的主流社会和观众们反应非常强烈，认为裴老师、裴琴子、长弓，包括鲁庆、纳兰他们的表演，
嗯，
和我们当地墨尔本的演员们，他们每一个都可圈可点，
嗯，
无错，
嗯
啊。那么裴老师仍然指出了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将来如果多演几场我们会越来越完善，
嗯
啊，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整个的剧组呢也都是用业余时间来完成这个剧，
嗯，
那么我想做到3月3号那天，我感觉是我很满意，而且观众也很满意，但是离裴老师的对艺术那种精粹的要求我觉得有差距的，我们将来要努力，
嗯，很多人想知道，哎，这个寻秦记里面的演员到底是怎么去身临其境，怎么去感受到这个氛围的，我们请其中一位演员来说一说好不好。
长弓呢他是非常好的演员，他不但会吹箫，他也是书法家，
嗯，
也是古琴演奏家，
嗯，
我想长弓这次我们都非常喜欢他的那个演尹之那个角色，
嗯，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整个一个我们寻秦记，
嗯，
就是从排练到现在我们这个一年来，其实从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师生关系，
嗯，
到后来成为我们的剧中人，他这个是有个转变过程的。因为我呢是生活中呢，第一我也是小裴老师就琴子的学生，
嗯，
裴琴子是我的启蒙老师，
嗯，
后来又跟着裴老师，所以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一时是很难以进入这个戏中人的，因为突然间穿越成我跟我的启蒙老师之间是一个青梅竹马的这种关系，
嗯，
那么这个过程呢，确实是对我来说开始是很艰难，但是每一次的这种师生之间的这种对话和交流，
嗯，
就琴子的这一种专心投入，使我不得不很快的进入到这一个角色当中。
嗯，
因为我跟老师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很深刻，
嗯，
我学琴就不满10年，
嗯，
当时也跟纳兰一样，就是要想学古琴，但是找个老师是那么的艰难，那么后来呢有了机会就是跟到裴老师那个学琴，所以呢这一个过程当中时间是非常短的，近十年来呢对古琴的这种投入也是非常多，
嗯，
但这一次除了我们古琴演奏以外，
嗯，
像琴子他又是要弹又是唱，语言说表还要跳舞，那么这个呢挖掘了我们个人的一种潜力，
嗯，
那么我呢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受裴老师的影响，裴老师他的京剧啊、二胡啊、江南四祖都非常喜欢，
嗯，
而且都是一把好手，
嗯，
那么我呢个人也非常喜欢评弹，那么也在跟着老先生们在学吹箫，而且学的呢也是琴箫，就专门为古琴服务的这种箫，所以呢这个整个一个情景剧啊穿越了我们古今中外，把我们的潜能在舞台上努力的发挥。
嗯，好，说说您在现场的那种感受吧，说说您在这个舞台上，墨尔本的观众坐在台下，您当时心里面那种感受是什么？
现场呢当然一个是比较激动，主要还是因为它是一个情景剧，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主体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嗯，
就比如说我们吹箫，我们传统的吹箫我们都坐着，那么这次不仅是不是坐着还是站着，
嗯，
而且还要走，而且呢关键走的还很长很长，就这种变化呢其实给我们表演来讲，从器乐的单独的这个表演来带来了一些要求和不便，
嗯，
但是呢这个情境又确实那么感人，就是我们既要在这个情境当中完成角色，
嗯，
又要把我们最本质的就是这一次古琴的这个主线的这些演奏曲目，
嗯，
要表现好，
嗯，
应该说呢这个是有我们的一个挑战，观众呢我们最大的感触呢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一种感受，因为这边的观众的素养也是非常高，他们呢也是对古琴很理解很了解，
嗯，
也很喜爱，
您在现场的时候，您说一开始没有克服这种现实跟情景中人的这种差距吧，您可能一时间没有调整过来，在演出现场的时候，您感觉您真的是融入其境了吗？尤其是在底下那么多人，您说您很激动的时候。
对，就是真的到我们穿上我们演出服带妆彩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彻底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角色。其实呢，我们真真假假，戏是假的，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种感受是真的。我们的每个台词，特别是到这个关键的情景上，我看老师们，我看我们的同伴们，他们都是带着眼泪在表述这一种故事中的一些情景的。
我想借助纳兰的话来问裴老师，纳兰曾经说过，弹琴是琴和听琴的人，是人和人的交流，弹琴的人是人和琴的交流，那么弹琴的人和听琴的人之间的交流是六个人的交流，是你以为的你，他以为的你和真实的你，以及你以为的他，他以为的他和真实的他之间的一个交流。裴老师怎么觉得？
其实我自己个人呢，慢慢的知道我这个人呢，其实是很感性的。有时候往往会看一段故事或者听一段音乐，激动得不能自己。我是属于这一类人，过去是不太清楚的，慢慢慢慢的清楚。这个性格是不能克服的。眼泪要掉就要掉。这是没有办法。我的理解呢，和一般人的理解应该说是一样。中国的古琴和外国的大提琴合奏起来，它音乐它没有国界，它呢动听的新的艺术啊，都能够打动人的。我听那个荷叶莲的，我们合作的白雪，他一演奏出来，哎呀，我感动得不得了，我马上暗示自己要控制，要控制。那天呢在排练，还好我控制住了，正式演出的时候呢我控制住了，如果控制不住的稀里哗啦的，就没办法演下去了。要控制住，不断地暗示自己。那么在家里呢，到我苏州来的演出的也是，哎呀，激动得不得了。这个白雪的旋律啊，就太美妙了。弹了几十年呢，都是我独奏，就从来没有和其他乐器一块合奏过，那个感觉真是太奇妙了。尤其呢是那个剧中岳凤啊饮酒自尽的时候啊，那个管
就是那个我们这边原住民的乐器，
我认为这个就是人类的喜怒哀乐都是一样的。我认为没有国界，这个呢就是完全可以参与进来。那个时候呢岳凤已经倒在地上了。这个时候呢那个管呢就来了，这个一段也是非常感人的。
对，您当时听到这个原住民的乐器所吹奏的曲调，
对，
您当时也是情不
能自已，很感动，很感动。人类最初的语言呢，其实没有语言的时候呢，我认为音乐语言已经存在了，它是最感人的一种声音，它通过节奏，通过音高的变化，通过音色的变化来传达我们心灵的感受。它是最奇妙的东西，或者是最奇妙的一种谋解吧。
非常感谢裴老师一行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厅，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古琴的故事。以后中国有这么一群艺术家，不停地将古琴这个最传统的艺术展现给世界，世界的所有人传递这项最深刻的领会。非常感谢，谢谢，
谢谢你，
谢谢，谢谢。